唔知道你有冇谂过咧，即系粤被讲道系一回咩事啊？即系咧，即系除咗朱生之外，可能啊，即系同埋牧师，可能冇乜人谂过究竟粤被讲道系一回咩事？粤被讲道咧，你知唔知最难系咩？最难系谂个讲题，最难谂个讲题。即系咧，我有一位即系教我讲道嘅老师话，起一个好嘅讲题咧，就系成功嘅一半啦。这个功夫咧，听嚟好容易，系咪？但系咧，做咧就好难嘅。好像我今天的講題，我呢就想了很久，幾乎呢用想講題的時間多過想講章的時間，想過很多個的，但是 都決定不到，想過呢叫做禱告必勝法，或者禱告必殺技，好搶眼，但是呢這些在這些我想這些題目的時候，我老婆通常就會跟我說，她說好像浮誇了一點，浮誇了一點。哗众取宠啲，好难咧入到大雅之堂，系咪？我有谂过咧，叫做好长嘅三件你可以叫上帝唔好做嘅事，三件你可以叫上帝唔好做嘅事，或者三件你可以对上帝说不嘅事。嗱，咁又好似即系累赘啲，系又长啲，又好难记吓。或者咧，我有谂过叫做愿你嘅旨意唔好成就，愿你旨意唔好成就。但系咧，听落咧又好似平淡嗰啲吓，或者咧普通啲。想一个到地啲嘅，谂一个到地啲嘅，好似叫做哇，上帝真系听祷告噶咁样，咁咧，但系个语气又加唔到落去写出嚟嘅，咁所以哇，上帝真系听祷告架个架字点打，你识唔识？我又唔识打个架字，口加系咪啊？咁咧有可能人哋睇程序表又睇唔明，嗱，毕竟咧语气又好难表达嘅，系咪？咁所以谂嚟谂去咧都觉得唔系好啱。嗱，我谂咧，我讲到呢度咧。你都知道我今天想讲什么，我呢虽然我未讲讲题，但是你这么聪明，你都想到当然是讲祈祷，是吧？讲祈祷。祈祷呢确实是跟我们基督徒即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是吧？祈祷甚至是基督徒或者一件事基督化，即是你怎样，人家怎样知道你做的那样东西是跟你的信仰有关，你的教会有关，你是基督教的呢，就是你祈祷咯，是吧？你祈祷人家就知道那个聚会呢不是一个普通社区聚会，是不是？人家人不知道的人走到进来，不知道什么叫教会的人走到进来，人家不知道你那班人在做什么，只看到有班人坐在一起，那加下手开始唱下歌，是不是？讲下嘢，但你一祈祷呢，人家就知道哦，这个是有宗教的气氛的，有宗教的事的。我们信主是由祈祷开始的，一个 inauguration， 就是一个开展，是由祈祷的开始。教会的大大小小聚会都是由祈祷开始，祈祷结束，是吧？我们的生活上面，我们都有很多机会祈祷。你吃饭之前借饭祈祷，那个呢就是我们说，即是有时人不觉意这样说，哇，借饭祈祷就很容易受逼迫了，因为呢你借饭祈祷，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了嘛，是吧？你平时上班，人家可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的，你平时在生活，人家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人家什么时候知道你是基督徒啊？你吃饭祈祷，是吧？知道基督徒，那你要反省一下了，因为你的生命完全流露不到基督的信仰，人家只是教你吃饭祈祷才看到你是基督徒。我小孩子的时候信主，中学生吃饭的时候一擘大眼祈祷不见了那盘饭，那你中学生很白眼，一擘合埋眼祈祷啊，不见了。跟着我对面的人说，我呢吃饭呢多谢我阿爸，因为他给钱我买饭吃，你做什么？我多谢天父给等我有得吃。他说那你的饭去哪里？好白厌啊！你祈祷，人哋知道你系基督徒。你瞓觉之前祈祷，系咪？但好有时咧，个阿门要瞓醒先讲嘅，系咪？考试之前你会祈祷，系咪？临入市场之前，哇！祈祷头壳顶都出烟。见工之前你又会祈祷，系咪？紧要嘅事嗰阵时，我哋会祈祷。但系你细心谂下，你有冇边一个人真系好有系统咁样教过你点样祈祷嘅？有冇啊？你信咗耶稣之后，有冇一班主日学，或者有冇一个人啊，好有系统性教你祈祷要有啲乜嘢，要做啲乜嘢嘅？我谂我哋都有啊，你信得耐，应该都间唔止有嘅。但系咧，都未必系成日讲嘅。或许有啲人话祈祷都要学嘅咩？唔信嘅人都识得求神保佑，识得祈祷系咪？即系同神讲说话啦。嗱，当然咧，你喺教会一段日子咧。在信仰班，你去上信仰班，去上浸礼班，成日讲点样祈祷嘅，系咪？你或多或少都了解祷告是一回咩事，或者我哋记得咧，有人话祷告是很个人的，每个人都能够自己学得会，是很容易的，甚至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我哋會攞即係舊約撒母耳記啊哈拿或者恰拿啦嘅例子一樣，佢向上帝點樣啊？佢傾心吐意啊！聖經話佢對上帝傾心吐意。有人咧就攞住呢一句話，咁即係咧你同上帝講乜都得嘅，祈禱嘅時候。我細個嘅時候咧，又有個人咁樣同我講，佢話近排啊，真係啱啦。近排歐洲國家杯係咪？你睇一場好波，哇，打得好好，你同唔同上帝講啊？你話睇得好興奮，哇，上帝今日葡萄牙打得好犀利，我都唔知道，其實我一場都冇睇過，是但我是但攞一隊嘅啫嚇。哇，今日場波好刺激啊！上帝多謝你，你有冇咁同上帝講啊？或者咧，你嗰隊輸咗，你話上帝有冇搞錯？咁你又唔會咁講嘅。但係我嗰隊輸咗啊，點解我哋踢得咁差？你會唔會咁講噶？咩都講得喎。咩都講得，但我哋有揀喎，係咪啊？呢啲我哋又唔同上帝講喎，即係覺得好似太點啊，小兒科太兒戲啊，咁我哋唔同上帝講。乜嘢叫做向上帝傾心吐意？乜嘢叫做乜都講得？係咪可以冇禮貌咁講啊？定係我哋一定要有某啲字嘅祈禱咧？有某啲字一定要講嘅，係咪啊？所以咧，即係你翻教會你聽嗰啲祈禱咧。語言學話呢啲叫 register， 即係嗰個口氣語氣或者嗰、那個即係 register， 即係嗰、那個要用嘅字咧係有一套嘅字嘅，即係話咧你聽得教會啲人祈禱祈得多咧，你發現用嚟用去都係嗰啲字嘅啫，即係好少用第二啲字嘅，係咪？因為佢有佢本身嘅一個所謂 register， 即係你要用某啲嘅字，我哋集約定俗成嚇，約定俗成咧要用某一字嘅一啲嘅字去祈禱。變咗有時咧，我哋自己喺自己個人祈禱都係用嗰啲字嘅，係咪？就變成咧約定俗成啊嘛，係咪？約定俗成係我老婆話係就係噶啦。亦都有人咧教我哋咧祈禱咧有四個部分，你有冇聽過啊？有讚美、感恩、認罪、代求或者祈求，係咪？我哋有人入頭啦，即係上個信仰班、浸禮班有講過。但係咧，你又諗下你上一次個祈禱。你昨晚的祈禱啊，有沒有那四個部分啊？我們通常祈求很多的，是不是？祈求很多，你有時都有感恩的，是不是？我們就看看你那陣做開什麼，認罪都有時幾多的，是不是？那未必次次都有四樣。那究竟怎樣祈禱呢？究竟怎樣是祈禱呢？在這個光譜的另外一邊，我們看到主耶穌很多次教導門徒禱告。如果你睇頭三卷嘅福音書，主耶穌成日都教導門徒要點樣祈禱。我哋記得有好多嘅比喻係講祈禱嘅，係咪？記得唔知你記唔記得寡婦同埋不義嘅用寡婦同埋不義嘅官嘅比喻？耶穌教我哋禱告要行切，即係廣東話講要掠啊，要掠喺山上補墳啊，登山補墳。主耶穌教導我哋唔好用禱告去自誇，唔好誇自己禱告有幾叻，幾識得禱告，幾敬虔。是不是税利和法利賽人 的比喻告訴我們禱告要真誠，那個法利賽人站在那裡說，上帝我就好了，我不像我旁邊這個人這樣，我又奉獻啦，我又做很多好事啦，我又怎樣怎樣成，那個税利就站在個門口，聖殿門口都不敢進去，就在那裡揼心口說，主啊，我罪我罪我犯很多罪，教導我們要真誠。主還是怕我們不懂祈禱，所以甚至將那個範本，即是怎樣祈禱的範本都給了我們。在福音書很少記載主耶穌怎樣禱告的，即是他有講主耶穌祈禱，但他沒有說主耶穌講什麼，很少記載，但他有將主禱文給我們，教我們怎樣禱告。在客西馬尼園裡面，我們聽到主耶穌親自實踐教導那一句，那句就是願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很多講祈禱有很多很多的經文去講，我們今天只是講祈禱的一個方面，我們講祈禱的一個方面。我們有時好像很懂得禱告，但好似有時又很需要學習。我甚至會想，我們對禱告的觀念，尤其是實踐背後的信念，有些時候是沒有聖經根據的，我們的禱告有時候沒有聖經根據的。今天我們處理的經文是一個禱告的事例，一個例子來的，有一個例子記載了我們很熟悉的情況。有一件事，或者準確一點說，有些人需要祈禱，那個代禱者就向上帝禱告，跟著記載禱告的結果就是成功了。整件事是記載在出埃及記32章，如果你有聖經的話，你就揭去出埃及記的32章。主要的角色只有三班人而已，還有一隻野，就是上帝、摩西和以色列人，那隻野就是一隻金牛犊，是一隻野。 但未讲呢个故事之前咧，我哋讲下即系呢个故事嘅背景先。嗱，我谂咧出埃及记咧，尤其系即系头半部啦，都系我哋都几认识嘅经文。嗱，我哋甚至话咧，我甚至可以话咧，你对出埃及记熟悉嘅程度咧，仅次于创世记嘅啫。因为我哋通常年头咧，团契都会有立志读经噶嘛，系咪？要读完新约一次咧，其实唔系好难嘅，系咪？但系旧约咧，通常都要年头嗰阵时立志嘅。咁我哋立志咧，就立志我哋会一鼓作气咁读完即系圣经一次。咁咧创世记好容易嘅，系咪？因为五十章古仔，最多有嗰啲家谱，家谱都好短嘅啫。但去到出埃及记咧，情况就唔同啦。我成日都即系讲笑，我讲过好多次噶啦。即系大部分冇好好预备自己去读旧约嘅人咧，通常都出唔到埃及嘅，或者系死喺旷野，或者咧系连旷野嘅都去唔到，就死咗喺西奈山脚嗰度啦。系咪？都出唔到埃及啦，即系去摩西，又去到即系摩西上到山见上帝咧，你就停咗喺嗰度啦，你又继续挨唔到落去，系咪？得到摩西上山见上帝，得到律例典章会幕嘅蓝图嗰阵时，哇！你已经觉得挨唔得好住啦，因为六七章圣经净系讲嗰个会幕嘅蓝图。嗱，事实上咧，出埃及记由二十章开始，读者面对嘅咧就系一浪接一浪嘅规例同埋规条，由你熟悉嘅十诫开始。系咪？到维持社会秩序嘅法例，到节期，到个约柜要点样做，到圣所要点样做，甚至到个陈设台、灯台，佢嘅圣服、祭司嘅服饰，用乜嘢嘅颜色嘅线嘅规矩。老实讲，真系唔容易睇嘅，真系唔容易去支持嘅。如果你系即系一鼓作气咁读，冇乜预备好自己嘅，叙事一直去到三十二章就再出现翻啦。即是说你讲了很多的规矩之后，去到三十二章突然就有回故事了，即不再是规矩，是故事。去到三十二章就重现，但是只是维持了三章。揭到去下一页，竟然又是会幕的细节，又是之前上帝和摩西讲怎样去起那个会幕啊，怎样去起那个约柜啊，怎样去起那个圣所啊，又再讲一次。第一次讲咧就系上帝话俾摩西听要点做，第二次讲咧就系摩西话俾啲人听要点样做，同埋佢哋做咗出嚟。一讲又系五六章，而且大部分都系重复嘅。其实无论边个年代嘅读者，佢哋都会问，甚至佢哋会抗议咁话：点解咁嘥笔墨，或者咁嘥纸张？点解要咁样浪费篇幅？嗱，我要讲嘅系，你要理解呢一点咧，关键就在于中间呢三章发生嘅事。关键是在于32到34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当中简单的讲，涉及我们熟悉的所谓金牛犊的事件，是吧？大家都回过教会一阵，就算你没有回过教会，你看 Prince of Egypt,即是你看埃及王子，你都有看过这个故事，是吧？你都知道摩西的故事，即是金牛犊的事。不过 Prince of Egypt 讲金牛犊讲得很少，到最后他就拿过个十架法版下来的。简单来讲，涉及这个金牛犊的事，神发怒，摩西祈祷，待到的结果和上帝的公义，就是这三章的主题。三十章短短数节所记载的金牛犊的事件，实际上这件金牛犊的事是一件很讽刺的事。山上的摩西正正是代表了以色列人领受敬拜的即时，在山上上帝告诉摩西以色列人要怎样去敬拜他，就是上帝主动和人去立约，直透过会幕，以致到他能够再次和人同在一起。再次自从伊甸园之后，上帝和人可以在一起。你想想，一开始人未犯罪的时候，圣经记载上帝是和人在一起的，是吧？他可以成日和人在一起，成日见到人。自从人犯罪了之后，上帝就透过使者，透过天使去和人沟通。直至到几时上帝再可以在人的中间呢？就是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他们见完会幕之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那个会幕。因为他们要设立那个制度，令到上帝可以临到有罪的人的中间和人同在。所以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来的。摩西在山上呢去听那些呢，不是只是一些律例典章那么简单。那些律例典章是帮助以色列人能够成为神的子民，能够和神在一起，他们能够同在，那个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当他山上讲这么重要的事的时候，山下的民众因为等得不耐烦， 就自己为自己订立了另外的方法去敬拜上帝，订立了另外的方法去叫上帝跟他们在一起，整一只金牛犊，以为这样就能够代替耶和华的使者。这一幕短促的闹剧得到的结果是上帝的怒火，在这个电光火石之间，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命运危在旦夕。之前所讲的所谓的约、十诫、律例，所有的典章，一切都无意义了，一切都变得无意义。如果以色列这样被上帝所灭，一切之前十几章所讲的圣经，一切都变得无意义，是不是？以色列所代表的一切，就是神同人立约，神拣选的选民，以至到他能够同他们同在，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一切都无了。如果上帝将以色列人灭了，当刻一切都无了。在这两章的叙事里面，一切都是于摩西在32章7到14节里面跟上帝的对话之中。今天我们看的祷告就是记载在这里，也都是因为这个祷告，个故事才有得发展。也都正因是这样，作者摩西五经的作者就特登要用6章的圣经，由35到40章的篇幅，刻意再详细地去描述会幕的建造，提醒当世和我们后世的人，以色列这个民族曾经因为敬拜偶像的关系，差点就灭亡，差点就失去了上帝的带领，差点就失去了上帝的同在。所以出埃及记的结局就指这个事实，要特别的提上帝的荣光充满会幕，上帝再一次在人间同人同在。上帝只在伊甸园之后再能够做到这件事，这样整卷书的编排无疑是凸显了这个叙事，我们要今天讲的这个短短的叙事的重要性，也都是这个祷告的重要性。我们看看由上帝发怒到摩西祈祷，以至得蒙应允，以色列人得以保存他短短的这个短短的8节经文。由人的角度看呢，摩西的祷告真的很 efficient， 真的很有效，是不是？套用今天的俗语，上帝真的听了摩西的祈祷，真的听了的。我们或许要问，摩西的祈祷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要了解这个祷告的特别，我们要看看 他究竟面对的是一个什么处境，他究竟要祈什么祷，他祷告要做什么先。上帝在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可以打上去，表达了两点。七至八节是陈述以色列人的罪，当中你要留意的，上帝刻意跟摩西说以色列民是你的百姓，上帝在出埃及记一直都称以色列人为我的子民，现在转口说是摩西这个是你的百姓，这样说强调了情况本身很险峻，是不是？就是他自己都不认这班人了。我们可不可以打个经文上去？以色列民和上帝的关系濒临破裂。另一方面是回应了之前百姓对牛犊这样去讲的，百姓说以色列即亚伦跟他们说，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他们指那个牛犊说这个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所以上帝都不认是他们的神，他们认那只牛是神嘛，所以上帝跟摩西说，这些是你那些人，你那些人做这些事，指出突出他们的背叛。圣经在这里没有记载摩西说什么，你发现摩西没什么说话，可能是因为摩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都惊讶到讲不到说话出来，他的心都想这么快的，不是吧，是吧？他都惊讶到讲不到说话出来。圣经在这里紧接着记载上帝宣判对他们这班背叛的百姓所带来的这个后果。第9到第10节，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汗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对于摩西来说，你想想，你摩西，如果你是摩西，上帝的判词不单止关系到以色列和他的即这个民族本身的灭亡，你想深一层，对摩西来说这个是一个野心的考验，即是考一下摩西的野心有没有多少野心。你要留意是上帝说这里所提出的事不一定跟他之前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什么抵触的。摩西，上帝现在跟摩西说这件事跟他应许亚伯拉罕没什么特别抵触的。摩西本身是哪个子孙来的？是亚伯拉罕子孙嘛，他都是以色列人来的，是不是？所以如果在摩西那里成了大族，大的国族是在摩西那里移出，虽然间接一些，但是都不是不对的，是不是？即是亚伯拉罕后裔有大族，即不是以色列那些，不过是摩西那些，那都对的，都讲得通的。倘若摩西在这里来一句愿你旨意成就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祷告的原则呢，历史一切的历史都改变，以色列国就不再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就是摩西国，是吗？以色列是个名来的嘛，以色列国就不再是以色列的子孙，是摩西国，是在红海那里走出来的那个国族，那就没得走，因为死了嘛。而今天我们讲的讲章呢，一句愿你旨意成就呢就讲完了，是不是？那就可以讲完。但当然呢，这句说话不是那么简单的，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摩西不可以再不讲话，他上帝讲了三节的说话，第十一到十三节这么说，摩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这样讲，耶和华点解为什么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经应许自己起誓咁样讲，我必使你哋嘅后裔喺天上嘅星咁多，并且我所应许嘅呢个全地成必给你哋嘅后裔，你哋要永远承受为业。嗱，呢个代求咧有三个理由，包括住祈求嘅核心，佢求啲乜嘢究竟？求嘅嗰个核心咧就系第十二节，佢话求你转意，不发你嘅烈怒，后悔不降祸与你嘅百姓。所以摩西的祈祷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要上帝转意，即是转变心意，要上帝后悔，即是改变初衷，即是讲了那些不要做，改变初衷。他提出的原因，如果你有上过主日学讲诗篇，你就知道祈祷都有这样的。你祈祷，第一你要求神做什么，第二你要给上帝原因才行，为什么上帝要听你祈祷呢？摩西给了三个原因，三个的都是指向上帝，都是诉诸上帝的事，他不是讲他自己的。他这样讲，基本上三样东西，就是你的逻辑、你的声誉和你的应许，亦都反过来讲，是三个不好，不好做到一半就不理，不好被人在背后讲你闲话，不好讲个不算数。他说上帝，你不好做到一半就抌低不做。他说上帝，你不要给背后有给人有机会在背后讲你闲话。求上帝，你讲过的事你不要不算数才行，是吧？他对上帝这样说，他说你不要做到一半，因为出埃及是你开始的工作，完全是你的作为，你不要做一个只是开始不能够成终的上帝才行，你不会，你都不可以这样的上帝，你不可以做一半就不做，你不要在背后给人讲你闲话才行。你想想以色列埃及人怎么看你，你想想埃及人会说什么，他们会说你不能够叫以色列人成为你立约的子民咯，你做不到，你不能够令到他成为属你的子民咯。想想你的名声，是吧？他们会怎么看你呢？你不要被人误解或者轻视你的威名，不要被人有机会误解和轻视你的威名才行，还有你不要讲过不算数才行。你答应了阿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些怎么计算？你不是一个不记约的神来的，你是信实的嘛，你是信实，你说过的要算数，你不可以背负你自己的上帝，是吧？这个就是摩西的祈祷，这个就是摩西的祈祷。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功课呢，就是整个的祷告呢都是以上帝为中心。这个跟旧约很多的诗篇，如果你熟读诗篇一样，当人要求上帝达成某些事的时候，当人要譬如申冤，求上帝帮他申冤的时候，他们诉诸上帝的那些理由呢，通常是诉诸上帝的作为，以及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上帝的所谓属性的问题，即是上帝是怎样，他给上帝理由，为什么你要帮我申冤呢？因为你是公义的，因为你是公义，所以你要帮我申冤，我是无辜的，是吧？另外摩西没有诉诸以色列人的作为的，是不是？他没有说他们会悔改的了，他们会乖乖地的了，我下次不会的了，是不是？我们教小孩就是这样，下次不好。他可以跟上帝说、他们下次不会的了，或者我们有时祈祷认罪跟上帝说我下次不会的了，是不是？他没有用这个悔改来做理由，因为他深深明白到这个百姓是靠不住的，这个百姓靠不住。他也都没有为自己求些什么，是不是？他没有说是我不得的，就是不好了，他没有这样说，他反而重新提醒上帝，以色列民是你的百姓，上帝这班人是你的。他没有接纳上帝令他成为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的这个建议，并且当面拒绝上帝，他说我不行， No， 不要。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为什么摩西可以懂得这样祈祷呢？因为他特别谦和，没什么野心，是不是？像圣经说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我经常说笑话，这句一定不是摩西写的。因为如果摩西五经全部都摩西写，摩西说自己是全世界最谦和的人，那他是不是最谦和的人？不是啦，所以那句应该不是他写的吧，是不是？没理由那句是他写的，就是很多都可以是他写，那句是人家加上去的，应该是不是？所以他未必真的谦和得那么紧要，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他很伟大，他牺牲自己？定是呢，是不是因为他怕这个是上帝试下去的而已，试下去的而已？我却在这样讲，摩西这样做跟主耶稣的教导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实在在这里的祈祷只有一句而已，就是愿你旨意成就。嗱，讲到呢度，如果你瞓着咗嘅话，要醒下啦。你唔好误会，我唔知道我自己讲紧乜嘢。你唔好以为我喺度哗众取宠，你唔好以为我喺度自圆其说。点解我话摩西嘅祈祷系愿你旨意成就呢？关键系上帝一句说话。嗱，我哋打第十节出嚟。佢喺32章第10节，佢咁样讲。佢话：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句说话，你且由着我。这句说话究竟说什么的？代表什么的？他那句说话是想表达什么的？这句说话在上帝整个讲论里面有什么作用呢？上帝跟摩西说，你由得我啦，你由得我啊，听不到啊？广东话说，你由得我啦，等我灭晒他们，将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啦。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即这个说话的意义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小时候跟爸妈喝茶呢，买单的时候呢，即跟朋友一起喝茶呢，争比钱，有没有记得争比钱？有些人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父母啦，就在只手按落个袋子说，等我来，等我来，等我来，但按来按去按不到银包出来的，是不是？等我来，等我来，因为他手永远插在个裤袋上，等我来啦，等我来啦，怎样都拔不到出来的。即是说呢，口是讲一套，但是呢个动作上面可以告诉你知呢，其实他即不是真的话等我来的。他这样做是做什么的？这样做呢不是即虚假，而是呢他知道呢最终给钱的都是另外一个人，但是呢为了礼貌的缘故，一个即令到请客的人容易的一个所谓 gesture， 一个表达来的，是不是？等我给钱的给得容易一点，即都叫争下，即争下，是这么争下，是不是？所以他不是真的想给的，是这么争下，是不是？上帝这个说话都好像是这样，当然不是这么儿戏的，上帝不是等我给，是不是？但是他想表达的，或者他想暗示的，或者甚至是明示的，却是很呼之欲出。他如果已经决定了要灭以色列的国民，是没有转弯的余地的，没有后悔的余地的，他根本不用说这一句。他根本不用跟摩西说，你由得我，是不是？你由得我，你等我来，是不是？用不等我来的，他是上帝来的嘛，是不是？他根本不需要给摩西有机会。如果你熟旧约圣经，你回去看，不熟都可以回去看，熟和不熟都可以回去看，你回去看阿摩斯书。阿摩斯书到最后结尾有五个的异象，上帝向以色列人审判的五个的异象。他一开始颁布那个审判的时候，阿摩斯一句说话都不可以说，阿摩斯只是没有还口的机会。上帝说，我要这样审，我要这样做，我要这样做，阿摩斯说 no 的机会都没有，到最后才给他说几句说话。如果上帝决定了做一件事，他不让你参与，你没有得还口的，你没有话可以说的，在旧约里面，是不是？所以摩西这里就不同了，在这里不是这样。并且在这个说话呢，在原文里面跟摩西之后讲的那个后悔那个字呢，即是其实改变初衷的意思呢，是很近似的，即是你由得我呢，那个字呢跟在后悔那个字很近似，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文字的游戏一样，是上帝用这个字呢，实在是对摩西讲那个改变初衷已经是有了有少少的暗示。那意思上我们看到第十四节，摩西这个祷告结果真的令到上帝改变初衷，上帝真的转变心意，上帝真的后悔。这样证明上帝根本原本就已经有这样的心思了，是不是？他原本已经想着不会灭以色列民，摩西知道。那我想讲到这里，肯定会有人为心里面不是很舒服，你们有人会可能为上帝的主权担心的。我这样讲，我不是说上帝会改变心意，他即想怎即会随便改变自己的心意，没有一个定旨。又或者有人会哲学性地讲， 如果改变心意一早已经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上帝知道摩西会这样祈祷，所以他原先的决定一定又会成就。如果这样说的话，即摩西即都只是棋子粒，是吧？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都会很担心上帝的主权，要为他辩护，好像怕他主权是因为和合本那里写后悔那两个字就失落了个主权，是吧？我要说的是，这个想法其实离开了经文想表达的意思的。我们看到旧约的叙事的作者，其实他们写那些故事的时候，他们没有好像我们那么怕上帝的主权或者上帝的属性的问题的。他没有在这里加个括号说其实呢上帝的主权依然都在这里，大家不用担心，他没有这样说明。因为他们想表达的不是一个这样的上帝。试想一下，如果有这样保护上帝主权的注脚，有这样的括号在这里讲，上帝对摩西的回应就不是一个真诚的回应。旧约的作者不是想表达一个这样的上帝，他们不怕用讲故事的形式去讲述这个上帝，他们不怕上帝的回应是真诚的回应，他们不怕讲上帝真的会改变心意。最重要的是，他想在这里表达的是什么呢？上帝是一个邀请人去合作，邀请人去商量，邀请人去参与一起做决定的上帝。上帝心里面确实有他的旨意，但他仍然不厌其烦地邀请人藉着祷告去经历他这个做决定的过程。上帝有他的旨意，但他依然不厌其烦地邀请人藉着祷告，藉着我们的祷告去经历这个做决定的过程，去进入他为人所安排的历史的里面。甚至在某程度上来说，上帝邀请我们跟他同工是一个 partnership 的邀请，邀请所有人可以跟他一起的工作。事实上，摩西的祷告之所以蒙应允，是因为他关注的是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成为他属他的子民这个旨意怎样成就。摩西关注的是上帝的事，这一切的关键是在于摩西深深明白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他深深明白上帝的旨意是怎样，上帝他知道上帝不可以违背他自己。回到我最初讲怎样预备这个讲题的挣扎，在明白了这段经文要表达什么之后，我想愿你旨意不成就，或者三件你可以对上帝说不的事，都应该不是很表达到这段经文的焦点在哪里。如果我又说，如果要到底的话，今天去定一个讲题，应该用上帝真的听祷告的这样，这个也不是很对的。虽然这里记载了真的上帝听了一个祈祷的技术，但是未必是这段经文的重心，甚至可能不是圣经对祈祷整体的核心。你想想，你通常几时听到人家说这句话的？即是 你自己，或者你听到人家说，哇，上帝真的听了我祈祷的，几时听的？通常呢，即是我自己有时都听到，在祈祷会中间，或者大家聊开偈的时候说，哇，我上个星期叫大家帮我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去祈祷呢？哇，上帝真的听了我们的祈祷啊！我要讲的呢，就是你说上帝听到你祈祷或者不听你的祈祷，这个讲法本身无可厚非的。纵然大部分上帝的祈祷上帝都听，但是听和他应允是两回事来的。圣经都有表明，或者即明示有些祷告上帝是不听的。诗篇说，我心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是吧？有些他是不听的，但听和不听和应允不应允是两回事来的。所以说上帝听了你的祈祷这样讲，其实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我要问的就是，你说这个说话背后究竟是一种什么的心态？你说这个说话背后是什么的祈祷的观念？我们通常这样讲的时候所表达的，实在是对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的，即是一个应允我们所求的一种兴奋，是吧？甚至是有些出乎意料。我上个礼拜叫你帮我祈祷，哇，上帝真的听了，是不是？当时有些人有时我们都会说上帝，甚至有些人的心态说，哇，上帝真的按我们的心意成就了我们的心意，上帝真的按了我的旨意去成就，是吗？当然有时你的旨意可能是上帝的旨意一样的，但是未必一定的嘛。这种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我想我这样说是显然易见的。我要在这里指出的是，这个不是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对于祷告，甚至对于祷告蒙应允的态度。 如果我们的祷告是希望上帝成就我看为好的事，甚至要寻求的是一种，即如果你的祷告的观念是成日要想上帝要成就你看为好的事，你今天要学的就是一种必蒙垂听的祷告法，是不是？你就会有一个心态，我祷告，我怎么可以令到上帝听我祈祷呢？所以有某些人，他会将敬虔度日成为他要上帝听他祈祷的一个筹码，是不是？这种心态呢，跟我们中国人那种拜菩萨的心态很相似，是不是？我都在这里讲过几次了，中国人拜菩萨的心态呢，即对不起讲，是贿赂的心态嘛。你贿赂那个菩萨，那个菩萨就保佑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过人讲，我敬虔一生，我在教会这么多侍奉，为什么我生 cancer？ 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好像我们敬虔一生，上帝就要我们用这件事来换做一个筹码，去跟上帝讲，我不可以有病痛的，你要应允我祈祷，我 cancer 你都要我好回。你明白我讲什么？如果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是个心态要希望上帝按我看为好，按我的旨意去成就的话，你慢慢地，你的对祷告的态度，你的生命就成为了一种我要想尽办法去做很多事，去加我的筹码，令到上帝听我的祈祷，就是找所谓祷告必胜法，是不是？就是找祷告的必杀技，一定得的。这些跟拜偶像和祈福有什么分别？明显地，今天所讲的经文不是为我们提供这些法门，所以这个讲题又不对了。这段经文却是提醒我们将焦点重新集中在上帝身上。祷告不是我，祷告是上帝。我们的祷告的焦点不是自己，我们祷告的焦点是上帝。正确一点地说，你的祷告的焦点是上帝的旨意是怎样，上帝的旨意究竟是怎样。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上帝是掌管一切的神，如果你相信上帝是掌管一切的神，如果你又相信上帝是很爱你的，他会为你预备他觉得最好的事，他看为最好，不是你看为我，是他看为对你最好的事。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境况，我们都懂得去祷告，我们懂得去学习这样说，上帝真的成就了他的旨意，上帝成就了他的旨意，不是上帝听了我的祷告。你说他会说，你这两个真理在哪里来的？其实怎样可以这样搞到出来的？在这段经文，其实你想深一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讲一句说话，究竟讲什么？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是不是？我们今天有时都说他会这样祷告的，不过呢，我们抄呢就抄到足的，只是我们要做一些我们不太情愿做的事的时候，我们才会勉强地说愿你旨意成就。例如你考虑奉不奉献读神学啊，例如你即要去做一些很大事很轰烈的，要去短宣，或者要去做宣教士，那你就要，上帝我不想的，不过愿你旨意成就啦，是不是？那我们都是抄到很足的。但我要指出的是，主耶稣其实不是只是在客西马尼园这样讲，其实老祖在主祷文里面这个真理已经在这里。在记载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卷马太福音同样记载了主祷文，我们都很熟悉的，比较接近原文的翻译，主祷文应该是这样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若天，是不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若天。原来主耶稣在主祷文的时候已经提醒我们，主的旨意成就才是祷告的总纲，要主的旨意成就。如果你留心主祷文的结构，三个的愿开始，是不是？愿你的名成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讲了的是上帝的事，然后才是求，三个的求，你要我们没有食物，要给我们有食物，是不是？免我们的债，是不是？求你免我们的债，是不是？那些的求是在愿之前的，就是这样，我们要寻求的是上帝的旨意。至于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就是另外一篇或者另外很多篇的讲到的题目。但是最低限度，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寻求的究竟是什么，我们要祷告得到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从今天起，或许是即是今个星期开始，我们可以立志做很多的事，但你要记住的是，你怎样祈祷反映你怎样认识你的上帝。如果你的祈祷一味只是求的话， 你认识的上帝只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你认识的上帝只是一个能够为你造成你要做的事，但是而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你越认识这本圣经记载的那个上帝，你就越懂得祈祷，因为你不是祈祷你想怎样，你是祈祷他想怎样。你叫他做主，你叫他做主耶稣，是不是？那个主字为什么？即是他说事定你说事？是他说事，是不是？他是你的主，你是他的子民。今天我们可以建议大家一个行动，两样东西你可以做，多些读圣经，了解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一个上帝。第二样呢，就是买本簿仔，细细本簿仔，是不是？将你每日祈祷的重点写低，将你祈过的祷写低，不时的拎出来看看上帝怎样做了什么，你祈了祷之后上帝在那件事上做了什么，你写低它，看看上帝怎样应允或者怎样不应允你的祷告。我想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去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是怎样，认识这个上帝是怎样，令到我们经历这个上帝更多。这个是我们去寻求他的旨意的一个起点，你要去经历他，认识他。毫无疑问，我们对祷告有很多不同的观念，是我们未信主之前去学回来。刚才我讲的那个贿赂的观念，刚才我讲的很多不同祷告的方法，是我们不是在圣经那里学的，是不是？祷告也不是只是一味愿你旨意成就，愿你旨意成就。我开始讲，这个只是祷告的一部分，这个只是学习祷告的一部分。但是要记住的，我希望大家今天记得的，祷告是反映我们怎样理解上帝是哪一个，怎样理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我们要很留心地想，有时我们的祷告呢，反映我们看的上帝是一个校长来的，或者一个判官赏善罚恶，所以我们做错少少事就一定要跟他 say sorry， 怕他了罚我们， sorry 了就不罚了，是不是？有时我们祷告呢，就是将上帝变成我们的父亲，但这个呢有少少不方便的，因为我们的父亲，我们对父亲的理解是哪里来的？从我们自己的父亲那里来的。如果你跟你爸爸关系不是那么好的，或者你爸爸是很恶的，那你的上帝有点恶，因为上帝是你天父嘛。如果你的爸爸是什么都可以的，那你对天父的了解也可能是什么都可以的，是不是？你求什么都可以，因为你的爸爸什么都给你。所以我们又要小心这些观念，究竟这些关系和观念是不是有合圣经的基础的，是不是有真理去支持，还是我们自己想出来，我们以为上帝是这样，所以我们这样跟他祈祷咯。我们对仔女成日都是这样说的， No is no， 是不是？你教仔女你知道，就是说不给呢就是不给的了，说不给呢不是你扭多三分钟我就给，说不给呢是你喊到天翻地覆碌地我就给，是不是？你说了不给呢，我理得你喊到碌地我都不给的了，不过现在未必得的，在街上喊到碌地人家可能拉你的嘛。所以呢，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你是这样的父母，或者你父母是这样的，你以为哇女多几次可能上帝是给的，上帝说不给是讲一下，女多几次就得的了，是不是？你这些心态究竟是哪里来的，我们要想清楚。你怎样认识上帝，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怎样，影响你怎样祈祷。我们要对上帝认识越深，我们就越懂得祷告，更加理解上帝在我们生活大凡种种有什么作为，有什么旨意，更加懂得去解读生命。你懂得去解读你自己的生命，你懂得去解读你的际遇，凡种种一切的作为，明白上帝在我们生命的旨意。祷告并不是一味的祈求愿我旨意成就，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我们人生这个旅程，基督徒这个旅程的率领者或者是一个掌舵者，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我们相信或者我们真的 mean to， 我们是将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我们的祷告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帮助我们去观看或者我们去观察或者我们去察验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的作为。我们的祷告 不再是只是祈求愿我的旨意成就，我们不断透过祷告，透过我们认识上帝，透过我们阅读圣经去认识这个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去察看去察验去经历这个上帝究竟是怎样的，去经历这个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什么旨意，他怎样去邀请我们去参与去看下上帝透过我们的生命要成就一些什么的工作。 上帝究竟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作成一些什么工，我们透过认识上帝，我们透过祷告去参与祂要在我们生命上面成就祂的旨意。多些学习上帝的说话，多些记得你自己祈过什么祷，多些去记得上帝怎样应允你的祷告，这个是一个开始，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当然关于祷告的教导不是只是在这里，但这个起码是第一个大的原则。所以今天的讲题是愿你旨意成就，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原来你一早已经教导我们怎样去祷告，你不介意我们即受住自己的文化经验经历的去影响，以致我们有时祷告不是最纯正，你不介意我们即向你不断的呼求，你甚至不介意我们有时祈错祷，但你教导我们祷告其实并不是一个只是一味去求的一个的活动，你教导我们祷告实在是要我们学习怎样去经历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上面成就的一个的活动。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的旨意，以致我们能够说，上帝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上面去成就，叫我们看到在我们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候不同的生活，你叫我们遇到的不同事，我们藉着认识你，我们懂得去解读我们的生命。求主你这样帮助我们，我们多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求主你教导我们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